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哎，文杰啊，喂，呢次网上呢又有爆炸新闻了喎，你有冇睇到嗰篇爆料啊？罗翔破幕推墙法嘅长文啊，个内容呢就是将游客被捉嘅完整过程，时间呢就准确到分钟，场景对话写到呢就好似电影分镜咁啊。
我睇咗啦。老实讲，第一感觉不太似新闻，似剧本，细节太多，对白太完整，一般真实内幕反而没那么戏剧化。
但是呢问题就在这里了，细节呢就真的多到夸张，反而令人怀疑。能够写出那种政治局会议室外走廊等电梯的画面，一不是呢这个就是编剧高手，一不是呢就真的在那条走廊站过。
逻辑上只有两个可能，第一，迅速到赞的小作文，第二，爆料人确实是核心圈层，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他自称就能够在中南海西门出入，是属于决策层的中层。这样做呢就不是为了卖故事，而是因为这个体制已经难到根了，再不将真相爆出来呢，大家就要陪葬了，所以呢就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些证据。
这种叙事方式很有悲壮感，但情绪动机不等于真实性。有很多爆料文章都强调，我冇死咁披露呢一种修辞本身就唔能够成为证据。
文章嘅核心呢，其实就系一句话，就系习近平早就喐咗张又侠，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布局。
呢一点反而系逻辑上比较成立嘅。军中整肃确实系一波接一波，火箭军、装备系统、战略支援部队接连出事。如果从权力博弈的角度来看，这一种系统性清洗的确可能不只是反腐。
文章呢还讲了一句很关键的，就是习近平不怕钱袋了到哪个袋，他怕的呢就是有人不完全听话。这句话逻辑上呢就是对的，高度集权体制下，忠诚比贪腐更重要。
共产党的体制不理你是不是贪腐，对于他们来讲，贪污腐败反而是好事，是日后可以整肃你的把柄，你太清廉反而是照妖镜。
哎呀，所以不听话才是习近平最不安的。根据这个人的描述，张又侠被破格留任中共军委副主席，本来呢就是铁打的忠诚标签，陕北红二代老豆张东芬和习仲勋是生死兄弟，张又侠和习近平呢又是从小一起玩到大，文革一起挨批斗，一起落乡，张又侠又当众叫习近平做细佬，习近平又叫他做大哥，这种关系在党内是护身符，哪个敢动啊？
文章说，从2025年秋天开始，习近平陆续听到了风声，张又侠私底下讲过，军队不能够作赌注，台湾不能够速战速决，美军如果真是直坐，后果是灾难性的等等，这些话就传到了中南海，变成了动摇军心，还有另搞一套。据说张又侠身边慢慢聚起来一个小圈子，包括刘振立、何卫东一些旧部，以及装备系统的技术型将领等等，这些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偶尔都会提下不同的意见，比如不能够将所有资源都掉在高超音速和航母上边，要留预备方案，核能力不能够轻易露底牌等等，这一切对于习近平睇嚟就是对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挑战，罪名是早就准备好的了。
是啊，习近平打出的第一张牌就是捉中共核工业集团总经理顾军。如果真的要捉军中核心的人物呢，通常就会从外围技术系统资源系统落手，逐层拆解，这点就符合权力操作逻辑，先削了那些枝叶，再动主干。话1月8日凌晨，中纪委直接从家中带走了顾军，就是那个核武器全链条的关键人，从油龙叔到弹头小型化，导弹再入段，全套他都掌握。
没错，爆料讲到他被隔离审查三日就全部招晒出来了。据说顾军交代和张又侠有多少秘密接触，还透过第三方向美方提供了一些核导引数据，好像东风41再入弹头的机动变轨控制演算法小型化 巨变装置的触发序列之类等等。
文章说，这些东西一旦到了美方的手中，反导系统和先发制人方案都能够重新校准。更猛的就是习近平看到口供之后，当场拍台骂这个是叛国，然后各种罪名就好像雪崩一样跟着来了。还有装备采购系统本身就是腐败的黑洞，每年几百亿预算。文章说，指控张又侠在总装部时期大肆收钱，涉案金额几十亿咁多的。
而且还讲到他帮李尚福从装备部副部长一步一步咁样爬到去国防部部长，中间收了巨额感谢费。李尚福在2023年落马的时候，外界知道火箭军的事，其实背后呢都是张又侠的影子。仲讲他透过香港、新加坡离岸公司洗钱，在伦敦、温哥华买了好几个豪宅，内部评估涉案超过100亿。
不过呢，文章就强调，最致命的不是钱，而是组建政治小圈子，拉帮结派，破坏党内的团结。圈子入边的人仲私底下讨论话，习近平集权过头了，军委主席责任制变成了个人责任制，再这样下去呢，军队又无法打仗的了。这些话呢就被人偷偷录音上报给习近平，习近平拿到这些证据之后呢，就开始布局捉人了。
所以整条线就是核安全问题曝光，经济腐败加码，政治小圈子问题，最后就拉人了。文章虽然细节多，但是原意呢就是这个权力链加不听话。
接下来爆料被捉的过程呢就更似电影一样。在1月16号，习近平先将上海武警总队的李某某少将空降到北京，直接接管中央警卫局下属的特勤支队。这个部队本来呢就是负责北京核心区的安全，而且呢是指挥链入边有好多张又侠的老关系。
文章讲到李某某接管之后，就彻底切断了所有可能泄密或者干预的渠道。然后三日之后，亦就是1月19号晚上到20号凌晨，习近平亲自坐镇中南海指挥室，透过大屏幕实时观看捉张又侠和刘振立的整个过程。
在1月19号下午5点，张又侠坐着黑色的奥迪 A8L 从西山住所出发去中央党校，因为第二日有一个省部军籍干部研讨班，习近平亦会到场。车队又行经常高速，行到昌平西关环岛前大约3公里的位置，三辆冇牌黑色的 USV 从后方并线，领头的车就着住红蓝灯以示停车。张又侠皱着眉头问：边个咁大胆啊？车门一开啫，一队全副武装的特勤就围咗上嚟。为首的拿出证件说：张副主席、习主席紧急召见，请立即落车。
文章讲到话，张又侠面色青白，反问：召见？点解唔提前通知？对方根本就冇回答，上前就称住佢成个人，两个特勤就将佢拉嚟后座，即刻上手铐。张又侠挣扎问：呢啲系做乜嘢？我对党忠心耿耿。对方已经丢下了一句冷冷的话：有话到那里先讲啦。然后就将他带了去中间的面包车上边，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间。
同一时间呢，据讲还有第二组人马直接去了张又侠的西山住所。凌晨1点12分，特勤就破门而入，书房啊、卧室啊、地下室全部搜查一遍，保险柜都撬开了。电脑硬件亦被拆落嚟带走，张又侠嘅仔当时喺二楼书房睇档案，亦被戴上手铐带走。佢嘅太太咧就喺客厅嗰度尖叫：你哋凭乜嘢捉人啊？咁张又侠嘅仔被押上车嘅时候仲话：爸爸咧，爸爸喺边度啊？但系就冇人理佢。
爆料话捉刘振立就更加之简单啦。当日晏昼，佢4:30就翻到咗办公室，门一开。6个人就冲咗入嚟，直接控制住佢，秘书、司机、通讯员全部带走。成个过程唔到2分钟，而一直坐镇喺中南海嘅习近平睇咗3次捉刘振立同埋张又侠嘅录影片嘅时候，净系讲咗一句： 干净利落。当晚所有相关嘅人嘅手机、电脑全部没收，禁止翻屋企。
据讲张又侠嘅屋企人咧就全部失联，妻子啊被软禁喺京郊招待所，个仔啊被隔离审查，秘书同埋书记都被带走咗。更猛嘅咧就系张又侠嘅资产啊被冻结，伦敦嘅房屋、温哥华嘅别墅、香港嘅账户等等，一夜之间就变成咗赃款。
20号上午，中央党校嘅研讨班照常开，但系张又侠同刘振立嘅座位上面系空嘅，冇人敢问。直到1月24号上午，喺一个绝密通报会上面先知道张又侠出事。绝密通报会系喺京西宾馆地下二层，总共咧唔到50人参加，都系军委委员、各大战区司令、政委同军总司令。主持人是中纪委副书记，会议通报措辞非常严厉，指控张又侠严重违纪违法，长期结党私营，收受巨额贿赂，泄露国家核心机密，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危害党的执政根基和国家安全。刘振立被定性为同谋。
习近平没有到场，但是哪个都知道这个是他的意志来的。通报结束之后呢，全场静晒，冇人敢探头，亦冇人够胆咳一声。散会之后，所有人嘅手机都交咗上去，禁止对外联络。当日下昼3:57，国防部官网发布公告，通报张又侠、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中纪委监委审查调查。同一时间，军部发表社论，话五个严重一齐落嚟。强调这个是习近平在军队反腐倡廉上的重大胜利。
文章说张又侠被官宣落马之后，北京好像掩住嘴一样。北京卫戍区司令换人，天津警卫区政委被弹劾，上海警卫区主管被调离，军委大楼里面很多人晚上都不够胆关住灯睡觉，怕半夜被人敲门。基层部队接到通知，严禁议论、严禁传播、严禁妄议，士气低到冰点。有人私底下话：上面打老虎，我哋连套都唔够胆做啊！装备专案全部停摆，演习被延迟，核基地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文章仲讲到啊，唔系防外敌，系防内鬼。习近平嘅逻辑咧就系四个字：立威绝后。这次清洗不是反腐，而是杀鸡儆猴，军队必须绝对听他，任何小山头都要连根拔起。政治局我没有开会，常委会亦没有讨论，完全是一句话定。爆料者写到这里不是泄愤，而是警醒，这个体制走到头烂，军队成了内斗工具，根本就没有战斗能力，国家安全成了个人安全的遮丑布，对外封闭，对内高压，只会加速崩盘。继续这样下去，任何人都有被带走的可能。这封爆料信的全部内容如果属实，对张又侠的定性可以看出是相当严重的。
先不说爆料是真定假，但是如果真的话，这样就能够看出习近平对张又侠恨之入骨，有这么大的仇口，他不可能放手，亦都不可能妥协，只能够干净利落做到底。如果爆料有水分呢，那就更加有意思了。现在放出这种猛料，一是继续做实张又侠出卖核机密，抹黑到底，这个是中共一贯的做法，不理你信不信，先扣了你帽子，再批斗你。二是习近平在向外展示他无所不能的假象，要所有人必须跪低，如果不是好像张又侠这样，死见不到尸，生见不到人。
关键就是如果是习派有意放风，那亦证明习近平根本没有半点退缩交权的意思。无论爆料是真是假，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就是习无意交权，中共的权斗只会火速升级，越来越激烈，时间亦刻不容缓。三月初的两会一定会在2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先定调，如果再拖着保党保面子呢， 咁啊，等住习近平继续大开杀戒啊！
三月嘅两会，代表们咧系冒住生命危险咁样开会嘅。到咗保命嘅时刻，边个都唔想做代罪羔羊。邪党体制咧，边一层都唔安全。无论你系红几代，无论你系明星还系富商，或者系做边一级别嘅高官，人人自危，爆料真假已经唔重要啦。局势咧已经系火拼前夜，边个都走唔甩啦。好啦，呢一期嘅节目就嚟到呢度。如果未点赞订阅嘅朋友，记得点赞订阅。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嘅话，请记得喺下低留言，分享你哋嘅观点。多谢大家，我哋下周再见，拜拜。